这里是挪威西岛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6月6号，公元2013年7月14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请听专访节目，西藏作家安乐业谈起著作深度透视藏人自焚。由于中共政府在西藏境内长期实施强权压制政策，导致至今已有119位境内藏人采取自焚的方式表达对中共的抗议。中共政府不仅没有认真调查自焚的原因和真相，反而变本加厉地以各种卑鄙的手段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为此，居住在全球各国的流亡藏人和各界支持西藏人士纷纷发起活动，表达对境内自焚同胞的支持和同情，要求中共重新审视治藏政策。另外，有流亡海外的众多华人作家和藏人组织已撰写有关藏人自焚事件的文章和出版书籍，向世人介绍藏人自焚的真正原因及合理诉求。其中，去年海外华人们出版发行了《浴火架上》，呼吁外界对藏人苦难的关注。今年2月27号，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哥德寺出版发行了《自焚抗议之历史档案》。随后，美国之音推出纪录片《雪域烈焰藏人自焚》，对于历史上最大的自焚浪潮之一的核心动力所在，提供了深入和全面的观察。本月10号，中国著名自由主义法学家袁宏斌教授出版《燃烧的安魂曲》，谴责中共暴政逼藏人走向自焚之路。而在今天的节目中，本台就另一部有关藏人自焚抗议事件的新书《深度透视藏人自焚》的作者，现居澳大利亚的西藏前政治犯藏汉双语作家安乐业进行专访，向大家介绍有关他的这部著作。安乐业还强调，他希望自己所撰写的这部名为《深度透视藏人自焚》的新书能够让更多的在中国境内的读者进一步了解上百位藏人采取自焚的真正原因及所表达的诉求，不要被中共继续蒙骗，避免藏汉两组之间产生更多不必要的误解。下面请收听今天的专访节目，西藏作家安乐业谈起著作《深度透视藏人自焚》。安乐业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能够在百忙之中抽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
主持人好，大家好。
安乐业先生，首先呢，我想请问，您最近出版发行了有关藏人自焚的新书，您能否向本台的听众朋友和读者介绍一下书名及撰写这本书的初衷呢？
好的，本著作的全名为《深度透视藏人自焚》，读报特分身抗议运动的来龙去脉。今年呢，雪域过堰上发生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烈、最悲壮、最令人心碎的一场追求自由的分身抗议运动。这个运动，的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这个涉及面也非常的广，让人瞠目结舌。却这个外界都借口不清楚自焚的原因和这个自焚所并不的范围以及人员身份，甚至一度被视为这个单一的私人行为，企图造成这个宗教极端主义行为。尤其是中国人对这个自焚的问题提出了很多的质疑，包括这个中共官方的恐怖主义说啊， 这个某些知识分子的国度暴力说，有一部分没有任何的这个学界的人权声明说等等等等。与此同时啊，大家和这个北京的政客们为了这个各自的需要，把时间本身诉求为宗教苏区龙和这个大力集团制造龙之名。大家都在这两种说法之间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很多中国朋友也包括这个华语媒体的新人对我提出了很多这个这个思考和分析的问题。啊，虽然我尽力地去做了一些这个研究和回答，但是呢始终觉得不全面也很笼统，我就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全面研究责任资方的深层问题，啊，希望向外界展示这个运动的来龙去脉。这就是这个写这本书的目的，也是写这本书的动力。
这本书的整体内容包括哪些方面呢？以及您通过这本书对读者给予怎样的一个期望呢？
这本书共有七章，外加这个自序和结语，还有三个附录，以及这个执行笔记。主要探讨了分身抗议运动的背景，分身抗议的这个范围和人员身份，分身抗议运动的诉求。谈述这个分身抗议的精神，分身抗议依据这个各方的看法，分身抗议运动的运动和这个国际社会，最后探讨了这个西藏的出路问题。每一个章节中啊，一个较全面的这个探讨和解析，尽力地去寻找了很多提问的答案，比如说这为何发生这份抗议，发生在什么地方，为何参与人员身份跨到这个各行各业，他们的诉求和诉求所表达的含义是什么，世界对自身抗议怎么看，为何藏人为何和自由啊这个能够点燃自己，他们能够点燃自己的精神来自哪里，藏人的出路又在何处。同时啊，这个利用结语探讨了这个为何要解决这个西藏问题的根由，所以就是有望更多读者通过这本书能了解这个西藏问题的方方面面里里外外，包括西藏第一时的这个严病和这个人口的病情情况这个藏民关系以及藏情关系的实质等。但是呢，我不寻求说服任何人，假如有人感动了，那就达到了期望，不过希望归希望，最终的判定者还是读者。可以这么说吧，读者是这个衡量作品而读的标准。
阿烈先生，您作为一名藏汉双语的诗人和研究人士，如何看待自焚抗议和以及中共的后续镇压情况呢？
毋庸置疑啊，这个自焚抗议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个反抗压迫的罪过境界，恰恰这个罪过境界体现在这个非暴力不合作之上，一个这个进入了这个人人运动的最难确定的状态。因此啊，中共再强大就是无法掌控藏人分身抗议的脉搏。最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中共这个行政领导人呢，不仅不去尝试解决问题，反而对当时展开这个所谓的反资本专项斗争运动，而不惜出国家悬赏这个所谓这个捉拿资本幕后操纵者的替罪羊，干脆这个还采取了违心宪判的这个执法犯法的非法手段呢，对相关的无辜藏人，就是同情这些资本者进行这个监禁和审判。有被剥夺自焚抗议者家属的这个生活资源，是企图反抗精神被消灭、群体消灭和这个想取得杀鸡儆猴的效果。我非常担心这个中共的这种做法会不会将会激起更多的不满和这个提升抗议的激烈程度。 按人口的比例看，现今这个没有钱的当人当中，一个人已经进行了个人抗疫，这个趋势已经达到了个顶峰了。从僧人到农牧民、作家、学生、打工者，还有这个商人、物业人员，都已经起来进行分身抗疫。其中包括四个小孩的母亲，也包括三个小孩的父亲，而且这个全是1947年最后出生的。一个是清一色的所谓这个繁盛农奴的后裔，二代是三代，甚至是第四代。因此啊，不管是从父母或者参与者的这个职业身份，党主会的这个占据了当代时期之最，我不得不把这个当人的这个抗议现象命名为这个全党共识啊，体现是出一种抗争到底的决心，这是这个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当人面对中国的这个后续镇压措施，我在这个分身抗议运动和国际社会这个一章中探讨了这个分身抗议和正当防卫。因为呢，正当防卫在各国这个法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样中国法律也就是规定的非常的清楚。
再想请问一个问题是，这本新出版发行的《深度透视藏人自焚》，如何看待西藏人民的未来命运呢？
对，所以这当前的时局，这个我在这本书中提出了藏人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大致的方向，向和这个求生的这个一些可能性。不过呢，最终还是也这个取决于能不能这个东兄寻突出价值观，以及这个真理现实。这个因为呢，西藏不仅是个这个我们的这个本教啊，藏传佛教、藏传伊斯兰教、这个汉语天主教，包括基督教等等各多种宗教和就是并存的圣地，而且是个这个藏门、羌族、蒙巴、罗巴这个汉藏居住的国民，所以呢，学会了共和共治的那天，就是也就是当年切实掌握自己，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开始。虽然如此，这个藏人们对未来命运中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比如说是现实中国的思想和这个藏人准备接受挑战的联合新闻体是什么？西藏境内外出现的这个诉求和选举民主会独裁之间的矛盾是否将会愈演愈烈？然后呢，还有这个中国和印度两国的崛起和这个相互之间的角逐中，西藏将会成为何种角色等等都有给我们看的。然后呢，这个由于这个破坏西藏国用的这个环境呢，正在发生的洪水呀、缺水呀，可能会演变为这个未来水荒。那时候这个西藏是否成为几十个亚洲人的争夺的对象？当这个水荒难民涌向世界各地的今天中，西藏是否会成为水争夺战的前线？因此就是这些不确定性因素，也就是我们的西藏人的调整，未来的调整，也是就是基于要看你怎么去对付和这个措施，采取的措施是否得当，就是决定的这个结果是这样的。
阿列先生，我最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读者如何去购买这本书籍呢？
如果就是买这本书啊，就是非常便的，就是方式就是把这个书的名字输入谷歌里边，然后呢去搜那个西维网络书店也可以，然后呢也可以与这个网络上这个推送台湾西维咨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以给他们发那个电子邮件，也可以给他们打电话。谢谢，谢谢。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Just a little